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方由此产生的任何犹豫都是普京的收获。普京和他的政治盟友并不指望他们释放的每一次花样、不断翻身的核威胁都能够令西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们只需要西方放慢脚步，这一点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做到了。但为什么现在行不通呢？倒不是西方的态度和立场发生改变，而是乌克兰自身战争能力的增强，特别是自主研发生产的中远程武器系统成功投入使用。这种能力的增强目前还未有强大到改变或者决定前线局势的程度，但是它带来了一个令克里姆林宫非常不安的关键转变，就是乌克兰自己的远程武器已经将战争延伸到俄罗斯人曾经承诺永远都不会被战火触及的地方，而且这种能力不受美国和西方的限制，亦不会在莫斯科的核威胁下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是普京通过任何手法都不能够控制或影响的一种致命打击能力。现在俄罗斯已经不能够好像过去那样瘫痪乌克兰电网、摧毁公寓大楼、破坏港口，而其后方地带却安然无恙。莫斯科已经同基辅一样成为攻击目标，卡波特尼亚炼油厂供应莫斯科大约 40% 的汽油，却在一个州内遭受两次攻击。俄罗斯后方正在为前线的行动付出代价，其后方基础设施开始遭到日益频繁的毁灭性打击。6月21号被占领的克里米亚暂停了所有民用燃料供应，对此俄罗斯官方说只是临时措施，然而是否临时措施已由不得俄罗斯，这一切变化似乎正在动摇克里姆林宫宣传的核心，即战争发生在特的地方其他人身上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事情。莫斯科发出的所有威胁，无论是扩大战争规模还是动用核武器，都是为了守住这样一条红线。现在红线已经被突破，俄罗斯并没有兑现其所承诺的威胁，这个不单止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对外战略威胁的失败，亦可能导致其对内宣传的信用崩塌。普京仍然坚持既定目标，但战场形势已经今非昔比，普京可以继续他的拖延策略，但是六月的空袭话给莫斯科听，拖延的代价已经不只是前线推进速度缓慢，还伴随着莫斯科周边的防空问题、炼油厂停摆、后勤保障紧张，以及国内局势日益难以控制。6月23号，普京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强调俄方只会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普京于2024年6月在俄罗斯外交部的演讲，以及2025年8月和美国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及进行谈判，而这些条件本质上基本等同于要求乌克兰投降。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双方在2022年3月至4月谈判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时候的战场环境和2026年相比截然不同。当时俄军正在向基辅推进，控制住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大量地区，而乌军尚未发动后来成功收复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大片失地的反攻行动。当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实现其所有战争目标，包括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和无核地位，废除所谓歧视俄语及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法律，以及承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以及赫尔松、扎波罗热、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等被占领地区举行的非法公投结果。这些表态等于向外界发出信号，即任何未能满足俄罗斯对乌克兰、北约以及整个西方要求的和平协议都不会被莫斯科接受。普京仍然在运用一种谈判策略，试图营造俄军即将击溃乌军防线的印象， 6月23号，普京表示，未来的和平谈判必须考虑当前的战场现实。这个是克里姆林宫用来指代俄军在战场上取得进展的讲法，而所有证据显示俄军的推进速度相当有限，且一直在下降。而乌克兰的中程打击行动正日益削弱俄军在被占领区的后勤体系，其影响已经开始在前线显现。在今年6月举行的七国峰会上，川普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对俄罗斯石油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重申支持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他表示俄罗斯应该达成协议。随后6月21号，泽连斯基透露，川普首次表示愿意向乌克兰发放美国防空导弹生产许可证，这个或许代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战争走向的某种暗示。川普在积累筹码，是那种使谈判不会再次落空的筹码。显然普京尚未做好接受现实的准备，他仍然可能造成更多可怕的苦难，而且他很可能会这样做。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我们一直推荐的三高代谢宝收到很多好评，好像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以前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了之后有了非常开心的改变。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
子。这款深受好评的代谢宝现在享有九折优惠，结账那时记得填写本栏目的专属折扣码。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的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同样打九折，详情请看置顶留言。中产破产七件套冲上热搜的背后，据大纪元报道，最近中产破产七件套冲上了热搜。所谓中产破产七件套，指的是盲目创业、高额房贷、配偶全职大娃、盲目鸡娃、盲目投资、忽视健康、攀比消费。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心有同感，仿佛终于找到了中产翻贫的罪魁祸首。但是问题是，如果将中产困境简单归结为这七件事，恐怕只看到了表象，没看到根源。因为仔细想下，这七件事里面有几件在过去十几年同样存在，房贷以前亦有，而且比现在涨得更快，国际学校以前更贵，创业的人更多，股市和基金投资更火热，消费主义亦远比今日盛行。可谓点解嗰阵时大量家庭唔单止冇破产，反而实现咗财富增长？答案好简单，因为当时收入喺度增长，资产在升值，房贷虽然高，但房价不断上涨，创业虽然有风险，但市场扩张速度快，股票基金虽然波动，但总体预期向上，企业不断招聘，工资不断增长。人们相信听日会比今日更好，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风险都被暂时的增长掩盖了。而今日的情况恰恰相反，房价大幅下跌，股市长期低迷，消费明显疲软，民营企业信心严重不足，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年裁员越来越普遍。过去支撑中产阶层的几个主要财富来源，工资性收入、房地产增值、金融资产收益，几乎同时承受压力。于是人们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被视为正常的人生选择，如今变成了破产七件套。实际上中产破产七件套最大的特点不是七件事本身，而是背后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家庭抗风险能力正在度迅速下降。过去很多中产家庭看似拥有数百万资产，实际上却建立在极高杠杆之上，一套价值500万的房子可能孭住400万贷款， 月收入50,000元的家庭，每个月固定支出就达到40,000元。细路教育、老人医疗、房贷、车贷层层叠加，现金流极其脆弱。经济景气时，这套体系运转正常，一旦失业半年或者企业降薪30%，整个家庭财务结构就会迅速失衡。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中产，其实只是高负债版本的工薪阶层。所以七件套真正暴露出来的，并不是中产太虚荣或者太不会理财，而是中国中产阶层长期缺乏安全垫的问题。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产家庭虽然亦会面临经济周期，但是往往拥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稳定的产权环境、更透明的市场规则以及更多元的投资渠道。而在中国，不少家庭最大的财富集中于房地产，收入又高度依赖单一职业。当房地产、就业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承压的时候，风险便会被急剧放大。因此，与其说是中产破产七件套，不如说是经济下行七面镜。它照出的不是个人理财失败，而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当增长放缓之后，很多家庭才第一次发现自己过去赖以维持体面生活的财富，其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牢固。中产破产七件套之所以能够引发强烈共鸣，冲上热搜，不是因为它总结得有几咁精准，而是因为它戳中了无数人的共同恐惧。大家害怕的并不是创业失败、房贷过重或者投资亏损，真正害怕的是在一个越来越难赚钱的时代，自己苦苦积累20年的财富和体面，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化为乌有。这个才是中产破产七件套爆火背后最值得深思的现实。不老传奇美斯怎样维持巅峰，自律秘诀曝光。据大纪元报道，在高强度竞争的足球场上，年龄通常是运动员不可逆的天花板。然而，阿根廷球王美斯不单止在39岁征战世界杯，带领球队挺进32强，还登上射手王宝座。这个是美斯第六次参战世足。为了在多数球员早已经告别赛场的年纪，仍然保持巅峰状态。美斯依靠的是一套出了名的严格的体能和饮食方案，克服童年逆境的足球天才。美斯在足坛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成为世界球王之前，他首先学会的是和逆境共处。他自4岁开始接受足球训练，但是成长期间身高发育明显落后同龄人。到了10岁的时候，身高仅有125公分，11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生长激素缺乏症，这种疾病会导致儿童生长发育迟缓。为了追上同龄孩子的成长速度，年仅11岁的美斯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面，每晚都得亲手将生长激素注射进腿部，在一次又一次的疼痛中坚持治疗。这段经历磨练出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亦成为他最鲜明的特质。5大饮食原则，为了维持顶尖的运动能力和身体状态，美斯的营养团队为他量身设计了一套饮食计划，全面避免精制糖与简单碳水化合物。他每日的饮食被严格控制在5大有机食物类别范围内。1. 高品质补水，大量饮用纯水，维持细胞含水状态。2. 特级初榨橄榄油，作为主要烹调用油，富含有益心血管健康的油酸，有助于调节胆固醇水平。3. 全谷类，低升糖指数的复合型碳水化合物，有助于稳定血糖，控制体脂，并提供持续释放的能量。4. 新鲜水果，富含必需维生素与天然抗氧化物。5. 新鲜蔬菜，提供膳食纤维、矿物质以及必需的 Omega-3 脂肪酸。12年，不碰披萨和碳酸饮料。 美斯对饮食近乎苛刻的自律力是他延续职业巅峰的关键之一。不过他二十几岁的时候非常热爱披萨、速食与碳酸饮料，亦饱受反复伤病困扰，甚至曾经在比赛前出现呕吐情况。直到他的前教练佩普瓜迪奥拉在2014年提醒他，如果要延续巅峰生涯，就必须永久戒除碳酸饮料与披萨等食物，先至出现转机。2014年，他和意大利营养师朱莉亚洛波塞尔合作。波塞尔表示，糖分对肌肉最有害，应尽量远离。精制面粉与红肉的摄取量亦要大幅降低。而他过去喜爱的碳酸饮料，如今已经被马黛茶取代。那年夏天结束之后，美斯的体重减了大约3公斤，而且被他长期维持下来。当年的全面饮食改革明显降低了他后续的伤病率，亦让他的巅峰期延续至超过多数球员开始下滑的年龄。他并未采取任何特殊或极端的饮食方法，只是彻底改善了原有的饮食习惯。因此，美斯已经连续12年完全戒除这两类食物。在他的日常饮食中，他最爱亦最常见的菜单是烤鸡搭配根茎类蔬菜，烹调时仅使用少量盐与少许橄榄油，赛季期间不饮酒，多摄取鱼类，而烤肉仅作为极少数的例外。高阶体能训练，美斯每个礼拜训练5日，他的训练以功能性和足球专项为主，重点是保住起跑的爆发力，而非追求肌肉量。在健身房中，美斯会运用多个功能性训练器材，训练平时较少被运用到的深层稳定肌群。这些肌群在一般训练中往往容易被忽略，他靠住强化背部、腹部和臀部肌群，维持核心的稳定性，低重心带来的灵活性与爆发速度，令到他即使面对年轻防守球员，仍能够从容突破，游刃有余。此外，好似仰卧起坐等核心训练动作，亦是他日常训练的基础。至于怎样让身体修复，美斯的原则很简单，有规律的睡眠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深度解释时事之余，不要忘记令紧绷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520的润眼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健康。现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本节目专属折扣码，就可以享受9折优惠。当然，很多长辈都在这里吃三高代谢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亦是同样9折啦。快点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选购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